with the first pick in the 1996 NBA draft, the Philadelphia 76ers select Allen Iverson from Georgetown University.
因为 NBA 有规定，有流血不能上场比赛，必须先清理干净。艾弗森点了一下头，返回替补席，转身旋即回到场中央，血迹已经没有了。下一个球，他接球上篮，最后一分钟，他两次进攻博取罚球，终结比赛，追平比分。艾弗森在赛后说：“血没有止住，裁判让我清理血，我没有时间。”只能一口一口的往下咽。艾弗森拿着球绕过头顶，调动泰伦卢的重心。艾弗森右脚探出一小步，泰伦卢也亦步亦趋的跟上一小步。忽然，艾弗森右脚迈出一大步，俯身化成一道剑光。卢拼命的想过去拦住他的去路，艾弗森突然硬生生的急停停住，瞬间静止。把球拉回后撤步投篮，卢的双腿再也无法支撑，失去重心倒在地上，篮球空心入网，像一柄太快的刀切入喉咙的时候仿佛还带点快感。艾弗森落地站定，面无表情，抬腿跨过泰伦卢跑回半场。
2001 NBA MVP Allen Iverson。
职业体育里哈，说哪都没用，菜才是原罪。
对，赢球就一切都是对的。
对，球队要天天输啊，首都人民根本不可能买票来看球。
嗯，
那怎么才能弄了一个一来就好使，能打爆任何人球队的救世主呢？
哎，对呀，上哪儿找这么强的球员呢？
对啊，
镜子啊镜子，谁才是地球上最牛逼的球员呢？
那还真是你。你这回算问对了，
还得是你啊，蛋子。
大家好，这里是大内密谈，我是象征的朋友，天才不是 FM 的猛哥。我们今天欢迎我们浪谈系列的主理人杨凯凯神。
大家好，我是杨凯。
哎，还有这个节目的主理人，大内密谈深夜谈谈网络 CEO 的老公象征。
Hello， 大家好，我是象征。
AKA 波皇，
波皇。Focus King，
赛东嘛，
不是刚赛东嘛？咱不是刚刚商量回来吗？
啊，对
啊，在商量时候我不是拍了张照片吗？
哦，拍了照片，
拍了个大猛子，
哦
啊，加老王啊，加凯神
啊，对
啊，我们四个人，我不是拍了你们仨吗？
啊，
然后就一堆人在底下说，哎呀，詹密大聚会，节目是不是什么时候搞一搞
啊？对呀，
啊，就吹的不行不行的了。
嗯
啊，说上一次你们还记得有这个节目吗？上一次那节目离现在已经多久了，是吧？
哎、对哈、啊，
春节，春节，
对，
上一个奥运周期呢，还是
你看看、上一个奥运周期啊？
对呀、
啊，
这东京奥运
呢？可说呢。
哎、咱们期间确实也忙了一个正事。
哎呦，
声量咱们这个
啊。
排了一把 NBA 历史前十，
哎呦喂，
是吧？
历史够他啊！
哎，有人斗胆把第一换了换位置。
哎呦，第一本来是给谁换成谁了呢？
第一本来是给勒布朗詹姆斯，有人给排了乔丹了。
哎呦，谁呀、啊？谁这么大胆啊？
那必须是今天的主讲人杨凯。
杨凯，
对
啊、
在
你心目当中，哎，那詹姆斯有进前十吗？
进了，
进了，前十进，前十进，
进了，
前进了。
他当时怕打起来跑不了，
因为
你那场地还是比较封闭的，对。
托人给凯神送水果了，
哎呦，是不是
啊？拎着水果，
拎水果，
没送炸鸡吗？
哎呀
哎呀，
水果是西瓜呗？你的意思？
对对对，
太辱了。今天就是不开玩笑，也不阴阳老詹，
上来就不开玩笑了，
给打广告呗？这意思？
史源老师，
今天就是凯神终于说到了咱们的正片了，是吧？吾皇降世，
哎呦呦呦呦，
不是我降，那个什么吾皇出道啊，
啊，
到这一年了吧？
啊，没有没有，
没到，
对，没到呢，
那不
没到呢，快快到了。现在天上都是红光，你知道吗？
祥瑞
啊，祥瑞啊，
祥
瑞，
前戏太久，前戏十多期了，现
在 NBA 的节目就是为他准备的，
那可说
从头到尾啊。
咱们今天差不多说从2000年开始说，
哦，2000年，
2000年啊，因为上一期结了2000年嘛，
啊，对，新世纪了，
对，基本上
战士了，
南科医院，新世纪南科医院。 也是福音战士，也确实需要南柯。
嗯，对，咱们得把这个就是GOAT 降生之前这点事儿，就是都铺平垫稳了
啊，
才好
彻底的给大家讲清楚当时的时代背景。
对对对，
他出现之前的这个 NBA
时代长什么样？
哎，对
对，
然后 GOAT 才能够踏踏实实的降临嘛。
因为省得大家呢，就未来比如说故事讲到哪儿，比如说 GOAT 让人走了，不是，就是 GOAT 遇上点挫折什么之类的，咱好知道就谁下的手，
哎、
你知道吗？
嗯，这个我就有点耽误事啊。嗯，哎，对。没什么特别的、
嗯、嚼冰狗弄蒙圈了，真的、那咱开始吧，
开始吧、
咱开始
吧，
走起、
上回讲到哪儿了？
上回讲到2000年湖人夺冠。
哦，第几冠？这是第一冠。
第一冠，
哎呀，
他们俩人
的
第一冠，
第
一冠，
总算痛快了，
老高兴了。就是大王，你知道吗？那个一般来讲啊，就是 NBA 是夺冠那一场会发奖杯，
嗯，
但是呢，夺冠的重要的那个标志，总冠军戒指，是在下一年的，就是开赛的时候会给你、会给你发。
对、这个考虑是为什么呢？
就是
得定做，
做不出来、
得做啊！
哎呦喂，
我记得那个莫德里奇去踢了西甲之后，赢的时候挺开心，然后人告诉他第二年才发冠军奖杯，莫德里奇都一脸问号啊，啥意思？下个赛季才发？
对对，因为他每个戒指跟每个戒指都不一样。
对，
那咱们就从发戒指的这一天开始说。
哎，这是揭幕战吗？第二赛季
揭幕战？对，
揭幕战一般在 NBA 都是有设计的。
对，
挑这
有
壁
纸
了，
有仪式，有仪式感，
有仪式。
在2000年湖人夺冠的这个戒指发放仪式上啊，
哎、
就当然所有人都非常开心，
那可
就显着这个花团锦簇。老板杰里巴斯站在赛场中央说：“禅师菲尔杰克逊的到来，让冠军怎么显得那么容易、啊？”下面有请湖人的主教练菲尔杰克逊。全场爆发出山呼海啸的欢呼。
哦，
禅师起身走到赛场中央，在场的19000名狂热的湖人球迷向他挥手致意。
哎呦，
全场再次沸腾。禅师菲尔杰克逊啊，一边说，目光扫向场边。
哎呦，
湖人的队员站在那里。
嗯，
去年队里头的格伦莱斯啊，这时候已经不在队里了。
哎呦，
换来了公牛时期菲尔杰克逊手下的旧将霍勒斯格兰特。戴眼镜那个，
这格兰特，
对，
眼镜蛇，
是的，这个时候啊，菲尔杰克逊终于可以自由的调遣自己的嫡系旧将了，再也不会发生去年管理层里头有人拦着他不让把皮蓬弄来了，
哎呦喂！
于是菲尔的目光继续看到了近处，湖人的老板杰里巴斯开怀大笑，向他鼓掌。杰里巴斯旁边站着是他的恋人，湖人队负责球队事务的总裁珍妮巴斯，
哎，
杰里巴斯的女儿，
哇。
珍妮向着菲尔杰克逊鼓掌致意，满眼都是崇拜和爱意。菲尔杰克逊感觉这一切感觉太好了，
太妙了，
人生的巅峰，没法更好了。
禅师这时候想到凯尔特人的里德奥尔巴赫，
哦，
想到这时候已经在迈阿密扎下根的教父帕克莱利，是不是我有一天啊也能像他们二位一样，从场边的教练登堂入室，成为球队真正的主人？
哎呦，
因为他们俩人都持股嘛。
啊，对，是那个教父级的。
对，于是呢，禅师对着全场球迷说：“如果我们一切都还能做得很好，那么也许我们今年还能再拿一次冠军，两连冠。”球迷等着就是这一刻。
哎呀，
全场起立，顶礼膜拜。
嚯！
要知道，这时候在欢呼的人群里啊，却没有一手打造这支雄霸大海船队的真正教父，伟大的杰里·韦斯特
啊 ，logo 爷
，logo man，
干啥去了？
听啊，
啊，
杰里·韦斯特已经跟菲尔·杰克逊在这时候已经相当交恶了
哦，
而且基本上在媒体面前已经不是秘密了。
哎呦，明着来，
明着来，他们俩人在队里头几乎从来都不说话
啊。
很多湖人那时候的旧将回忆，他们俩交谈的时候，就双方都抱着肩膀。就防御姿势嘛，
哦，抱甲，
嗯
啊，其实他不是他挖过来的吗？
对，
咋出这样呢？
他们还是要抢这个权柄，
将帅不和，
谁是话事人、
啊？哎，
对，
是
有人说，因为菲尔杰克逊签下了当时匪夷所思的5年$3000万的教练合同，让执掌湖人多年的杰里韦斯特心生妒恨。
哎、
也有人说呀，就是古板而强势的 logo 男对菲尔杰克逊一上来就勾搭上了老板的女儿珍妮巴斯。搞枕边风气不过，
哎，枕边风，
枕边风你害怕不害怕？
枕边风太坏
了，慌了，慌了，
太厉害了，真的。
咱说那个 哥们儿，你踩着我肩膀往上爬没问题，你搞这种盘外招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对，
差点意思。
我是都不成，你是凭什么成？啊，对不对？
这么回事啊？
对呀、啊，你像有些人跟公司 CEO 搞对象、结婚，靠着这个关系。
哎呦，
蹭的这个公司的主播的这个位置，
对，从一个基层员工，对，
什么节目他都录，懂不懂的都得录啊，还得跟这个老板单开一个节目叫《枕边风》，
你
说
说
这吹枕边风都吹成节目了，你说说
，
太可恶，
名吹，
哎呦，名吹，
不合适，
杨莲亭啊，
杨莲亭，
莲弟，莲弟忙啥呢？
莲弟开一个 SPA 在旁边啊，
说说莲弟。
咱说回来啊，咱说回来，别说连地了啊！
我操，
我的脑子里都出画了，真的。
哎呦喂！
也有人说啊，是因为杰里韦斯特其实一直跟以前公牛队的前总经理，就是前面说到的那个面包蟹克劳斯，私交关系不错。众所周知啊，这个面包蟹跟菲尔杰逊什么单子啊，他们那帮人都有仇，所以呢，菲尔杰逊迁怒于杰里韦斯特
啊。
还有人说，他们俩关系的崩溃是来自于极度自大的菲尔杰逊，曾经在比赛的中场休息的时候，在更衣室里头把杰里韦斯特赶出球队更衣室
啊，
说这是我的更衣室，你滚出去。
哎呦，
这话说有点重了。
对。
你这个轰的不是球员哈、记者，你轰的是
老板啊，
哎呦呵，
对不对？然后当时据说一嗓子把那时候什么奥尼尔啊、科比、都给吓坏了，
那可
就没人。
哎嗨哎嗨哎嗨呀，这谁听不害怕？
咱们这个节目里的还有柳活吗？
有
大棉袄黑二棉裤，杰里韦斯特，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又
更有戏剧性的说法是因为他们俩的梁子来自于70年代，他们俩还是球员的时候。
哎呦。
哦，扒这么远，
杰里韦斯特曾经在一场比赛里打爆了菲尔杰克逊，
哎呦，
然后禅师当时也相当敢下手，这之前咱们也讲过，用脏肘子给杰里韦斯特就直接打得血流满面，
哎呦，
这恩怨一直到现在，
反正是从哪儿看这俩人都是你往哪儿溯源，他俩都好不了，
对，
是，
当然这一切啊，截止到今年也没有，从来都没有人说出来到底是因为什么，就现在采访，就无论单个人采访谁都说啊、哦，我跟他关系很好。我跟他关系
你知道的，
对，
杰里韦斯特是我的兄弟，他是一位极优秀的老板，
对，说话跟放屁似的。我们只知道这两个天才啊，他们俩人都既强硬又自大，而且都认为自己是湖人的救世主，是未来球队命运的掌舵人，而且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只在觊觎球队的股份，他们不想要钱，就想要股，
都对这个球队充满了信心。
对，于是在2000年8月份，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在6月份打完总决赛之后，杰里韦斯特发表了一份简短的书面声明，感谢了40年的湖人职业生涯，
哦，
包括感谢了鲨鱼、科比，唯独全文没有提到菲尔杰克逊。
哎，
这就是有仇，真的不用掩饰，
就是这点面就是不给
，对，客气客气都不行，
显眼了。
对，那之前杰里韦斯特的助理库布切克得到了湖人副主席的这个职位。他发表演说说自己得到了全世界体育产业中最好的那个位置，实际上那是他说的，他自己心里很清楚这个位置是坐在火山口上的，而且这甚至都不是一个意象的一个形容，就库布切克接任之后，库布切克的办公室就在湖人训练场的2层，他就坐在那儿之后啊，经常会有篮球飞上来，篮球重重的砸在他玻璃的办公室门上，库布切克就吓得跳起来起身望向训练场内，科比正带着队友冲他放肆的大笑。
哎呦，
干什么？
多欺负人！
干什么玩意儿？
真的是，
真是，那什么，加个网，加个网，
这有点拿新老板不当人看了。
是啊，
就是
玩呢啊。
那在过去的这个夏天里啊，湖人给鲨鱼奉上了3年8000万美元的超级大合同。
当时这算顶薪了。
结果啊，下一赛季休赛期结束，一集合，大伙儿一看，说奥尼尔，这你这是人呢？
啊。
你是统治蛋糕岛了是吗？
哎呦喂，成大妈了，这是。
对，暑假你吃多少东西啊？
哎呦我天！
这块有一句北京的文言文来形容奥尼尔，噔楞噔楞的，
哎呦，
跟大猛似的呗。
对，就是据说全队上下只有两个身材正常的人来报道，一个是小前锋里克·福克斯。
福克斯
，菲尔杰逊打冷眼一看，说福克斯，我觉得你暑假练得不错呀， 感觉你比上赛季结束的时候还瘦一点呢。
嗯，福克斯嗨没练，抽了一口。
你听我说呀，哎，比抽一口厉害
啊。
后来一问福克斯，福克斯说没怎么练
啊，真没练
啊，真没练啊，就是找一个未婚妻，是美国小姐。然后呢，外面呢还勾搭上了这个维密的黑珍珠女王班克斯，据说狗仔还拍到他同时跟沙朗斯通约会。
哎呦呵，
嚯！
到沙朗斯通这儿，这个人就站不起来了。我跟你说，
禅师说你小伙子，你能来报道，哥佩服你，你这身体正经硬实，
还能打球呢。沙朗斯通一个电影，那算是给这个当时全美国年轻小伙子看蒙圈了。
嗯，
哎呦，
本能。
嗯，
我是没想到电影还能这么拍，不知道本能吗？
我知道，
知道，
嗯，
那画面看过吗？
那
忒有画面了，
交替那腿
啊，
从那部电影开始，哪个男生不喜欢腿的？
哎呦，这个怎么攀上的？
你先别说怎么攀上的，你觉得这福克斯这身体怎么样？
福克斯那绝对医学奇迹啊！
我跟你讲，刚刚你说什么？他妈菲尔杰克逊什么人生巅峰？这叫人生巅峰？嗯、
是，
对，
这叫人生巅峰，好不好？
骂总冠军不总冠军的，
对，不重要。
菲尔杰克逊聊到这儿，整个人都哭了。
哎呀，
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啊、
嗯？
还奔啥呀？
我图啥呢？
沙朗斯通呗。
嗯，
另外一个人啊，就是科比。
嗯，
他整个暑假每天投进2000球。
哦，
他重铸了自己的投篮姿势，比以前跳得更高，腰挺得更直，他的野心也伴随着自己的姿势越来越趋向于那个男人而疯狂滋长
啊！
何况啊，他看着鲨鱼大腹便便的样子就更加生气，
是啊，
说我这么卖力气，你应该更加努力才对啊，
可说呢，
咱俩得卷起来啊，
就是
我卖力气吃着也，
对啊，那行你就旁边看着吧
啊。
队里头唯一跟科比关系不错的湖人年轻的后卫费舍尔一开赛受伤了。
费舍尔，
哎呦，小鱼儿。
科比呢又完全进入了那种不管不顾的形态。
哎呦，
12月他面对金州勇士得到51分。
哎呦，
但是用了35次投篮。
哦
呦，
简称就是瞎鸡巴打。
嗯，胡逼来。
对，
嗯，
次战对战雄鹿，科比碰见同届的雷阿伦和他赌气似的，用31次出手。仅得到25分。
哎呀，
哎呦！
鲨鱼当晚就摸着球21回。
啊！
最后球队4分输掉了比赛。下一场科比在面对休斯敦火箭的时候，再次拿下45分。比赛前2个月，科比场均29.3分，领跑联盟。但是科比还不满意，他曾经向队里头带过乔丹的老温特带着哭腔抱怨说：“为什么我休赛期练了那么多，还是追不上那个人？大家还是不够认可他。”
哎呦！
为什么我就在心里？这不是略带哭腔了，
对，
这是略带人腔。
嗯，就场均出手数的降低，其实就是权柄的旁落。
嗯
嗯，
鲨鱼奥尼尔的那个小孩子气又上来了。
是啊，
在湖人对战凯尔特人的比赛里头，凯尔特人的王牌保罗皮尔斯得到42分。
嗯，
奥尼尔赛后跟媒体说，保罗皮尔斯就是现在最牛的外线攻击手。
哎
啊。
兄弟，胳膊肘往外拐、
嗯，
都拐到外地去了，拐到波士顿去了。
对，
嗯，
说他每一个投篮啊，都像真理一样，一定会发生。
哦，他真理的外号从这儿来的。
对，就是奥尼尔给的。
哦、
对
啊、哦，
我觉得奥尼尔这话啊，就是给科比听的，真的。而且我们知道，就是皮尔斯牛的不光是球技，最牛的就是还是类似于这个自然系果实的体质，
生命力，
嗯、
啊，恢复能力强。
那要知道，在2000年的9月份啊，保罗皮尔斯有一天晚上穿着华丽的衣裳，在波士顿的一个夜店里蹦迪。
哎呦！
结果呢，几个小妹儿
啊
就综上来了。你听咱这词儿，综上来了，
综上来
了。嗯，然后呢，小妹儿综上来了呢，之后呢，大哥也综上来了
啊、
嗯、
也来了。
结果就跟当地黑社会就干起来了。结果对方领头的是一亡命徒，嗯，往保罗皮尔斯前胸后背。插了11刀，
哎呦，前胸后背是假转着圈扎呀、啊，
嗯，脑袋还挨了一个啤酒瓶，
哎呦呵，
当时陷入重度昏迷，
够死几次了，
嗯，结果同行的哥们儿把他送到医院，马上住进 ICU，
哎呦，完了，
3天之后他从昏迷中醒来，
哎、
一个月之后。他返回了波士顿凯尔特人的训练场。
哎呦，什么玩意儿？
什么身体？
哎呦呵，阎王爷说什么玩意儿闪过去了？哎，我觉得这个确实是 NBA 一段传奇。
嗯
啊，就是在场外，皮尔斯的传奇好像大部分都在场外，是不是？ 你要这么说，其实他在场上的球技，如果我们说奥尼尔和科比是四皇级别，那皮尔斯也配得上一个七五海的席位、
嗯、是的是的
是是是，
得过这个冠军呢，
对，生命力太强了，
对，还是个自然系，
对，
哎，
这个赛季他打满了82场，
哎呦我
一场没歇，
哎呦呵，
他刚刚那么说的时候我还想完了赛季报销了，
嗯，
你看看，没想到，哎呦，
其实咱们正常的反应是，我知道现在也打出富裕，正常的是就是终生报销了，
终生报销，
人生报销了，
终生报销。哎，
说呢？
那说回湖人队啊，在之后的那个比赛里头啊，奥尼尔脾气越来越大，他甚至跟球队说：“不行，你把我交易了吧，反正你们有科比就够了。”
哎呦，酸酸大。
嗯，禅师呢也不劝架，禅师跟媒体说：“这是我队里头两个小屁孩在沙坑里打架，
嗯，
我可以管，可以不管。”
哎
呦，甚至呢，禅师呢还自己放了一把火，引到自己身上。他在接受芝加哥太阳报采访的时候，杜撰了一个传言，
哦，
说科比在高中的时候刻意会让球队陷入困境，再以一己之力翻回来，享受这种当救世主的感觉。就这个言论啊，完全激怒了科比，甚至连禅师的助手老温特教练也在媒体上公开批评禅师。作为一个主教练，嘴他妈要有把门的。
哎呦，
禅师说：“我下面裤链都没拉紧呢，你让我嘴把门、
嗯，不能成为一个蒙古大汗。”
嗯，
叫忽必烈烈，
忽必烈烈，
忽必烈烈还行。
行。
更加可怕的是，科比居然跟媒体说，他向杰里韦斯特寻求了建议，不排除用法律手段以诽谤的罪名起诉菲尔杰。
哎呀，还向杰里韦斯特寻求了建议，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呗。
对，
不过科比确实跟韦斯特走的比跟菲尔杰克逊近多了。
那可说
的
啊、
嗯！但是这时候提出来
就
闹矛盾
站队了，开始、
啊、对，
而且大家都是聪明人，
对，
嗯，都是聪明人，就是
傻。
对，你这个其实比摆在明面上的这个明斗还要恶心，因为
还不如在队里头打呢。
对，这就是纯粹的就是。暗斗，
对啊，他相当于在
宫斗的
宫斗了都
斗
啊，
他相当于在野操纵朝堂嘛，
哎呀，
嚯，倒反天罡、嗯。
对，最后呢，还是伟大的魔术师 Magic Johnson 站出来说，所有的交易传闻都是扯淡，这些事儿说的已经足够多了，我不想再看见任何媒体机构和个人在捕风捉影的引发内部的关系紧张、
哎，
我不愿意看到一支球队内部拉帮结派。
啊！媒体说你艾滋病的事怎么着了？
什么玩意
儿？哎，你听我说啊，媒体没有人跟他抬杠，为什么呀？因为魔术师约翰逊虽然是万神殿的巨星，也是湖人的小股东，但是所有人知道他这个时候的这一番发言，代表的不是他自己，
嗯，
代表的是杰里巴斯，
对，代表是门股东，
对，我们股东说了
啊，别搁这没完没了了，你们几个，
对，
什么玩意儿？
要符合我们全体股东的共同利益，
对呀、
啊，至此这个闹剧才算平息。在赛季的这个后半程啊，
嗯、
奥尼尔的脚踝、脚趾都出现了一些小伤。
那可说你这体重不减肥，你肯定小伤算便宜你了。到姚明这边大伤了吗？
对，科比呢也因为伤病缺席了4月的10场比赛。
嗯，那当时被这个联盟这个防守尺度影响，天天垫脚
打人、
哎，对，打架难免得崴一下子。
嗯，
科比呢就利用这10天举行了自己的婚礼。
哎、
在科比和瓦妮莎热恋之后啊，科比的父母就从科比他们家搬走了。住在了科比在山脚下买的另外一处豪宅里，就是咱们之前说过的那个玻璃栈道连着的另一个屋子。
是是是是。
现在就显着那个科比母亲帕梅拉坚持要修建的那个从山顶到山脚的那个60多万美元的那个栈道啊，变得毫无意义，不走动了。
嗯
嗯。
瓦妮莎出现啊，几乎完全接管了科比的所有生活，把科比的父母姐姐排除在他生活之外。有一天，科比的姐姐向母亲帕梅拉汇报。说你知道吗？出大事儿了！
怎么
说？科比居然打了个耳环，他打耳环了。
咱说挺大人了，咋的还回家还罚站呢？还怎么的？我听这意思，
禁足。
嗯，
帕梅拉说了，完了，你弟完了。说这都打了耳洞了，纹身还会远吗？
啊，
哎呦喂！
不要走上犯罪的道路啊！
不是，要知道这是一个
打完耳洞，接下来就是纹身，
嗯，
纹完身接下来就是吸毒，
嗯，
吸完毒就是杀人放火了，
嗯，
对，
然后就可以进入到大猛的节目里边，
哎，
去讲讲感受了。
是，
只能说他们家管的也太严了，
这是
主要是
America 呀，
管的太宽了，
对呀、啊，
嗯，
这个是
20岁的一个黑人的 NBA 千万富翁，
对呀、啊，
你管着吗？
我真的，我跟你说，扎俩眼儿算好的了。你有老的事你值得担心了。我跟你都那么一干呢，我告诉你，是不？
其实就跟现在我跟我女儿那个沟通一样， 就是后来我看了这方面的书啊，就是小孩为什么会剩饭，
嗯，
就是因为你什么事儿都管他，他于是就用剩饭这件事儿来反击你。
哦，
所以科比他们家就是控制欲是如此之强，所以才跟他们那个小两口有这么深的那个矛盾。
嗯，手伸太长。
对，那忽然之间呢，科比就要举行婚礼了，他的经纪人他的父母极力劝诫科比这时候不要结婚。
哎呦，
就跟这个搂的娃似的，你说结婚也不能说呀，对吧？
那你也不能瞒这么长，你能瞒得住吗？
甚至连乔丹都亲自给科比打去电话，
哦，
哟，
要求他必须在婚前签署财产分割协议。
乔丹说：“这事儿你一定要听哥的，
哥都过来了，
真金白银买回来的教训，兄弟。
对对对，
经历过，经历过。
你知道他分了我多少吗？
结果科比连老大哥的建议都拒绝。
哎呀，真上头了。
嗯，在2001年4月18号，22岁的科比布兰特和他18岁的新娘，在距离洛杉矶1小时车程的一个普通的小教堂里举行了婚礼。
哦，嗯、好浪漫啊！
就为什么这时候马上举行婚礼啊？
嗯、
就是卡在瓦妮莎刚成年18嘛、
啊，这肯定是一个挺临时的决定，正好路过一教堂是吧？
嗯、
说
咱
导航最近的教堂，
咱就今儿办了吧。
啊，对，
嗯、你们听听他这个，再想想科比的那个身价的那个落差感啊。
嗯，
来参加的客人只有十几位，
哎呦，
篮球界一个人都没有来，
啊、
没有任何男方的亲戚或者好友，
我去，
参与的所有人都是瓦妮莎的家人和朋友。
答谢宴呢？这是
瓦妮莎带着价值50万美元的珠宝，穿过玫瑰花瓣组成的心形拱门，交换钻戒。据说科比的钻戒有5克拉，而瓦妮莎的钻戒有15克拉。
哎呦，我
钻戒都是瓦妮莎亲自设计的。第二天训练，科比才告诉他的队友、他的教练：“我昨儿结婚了。”
啊，
所以他就没请。
他不是人家没来，
啊、
对，不是人家没来，他都没说。
是真不差这点份子钱，我跟你说，
那也没有这么没有这么办事儿的。
我跟你说，其实科比这个人呢、啊，就是我喜欢他，就是喜欢他纯粹嘛，他想事儿不会想太复杂，
份子钱
他不在乎什么排场，对吧？他就觉得我就
哥就是最大的，
就我结婚是我自己的事儿，是吧？
对，
啊、咱们一起把工作干好就行了，你还想来喝我喜酒啊？
什么叫豪门？
嗯，
哥就是豪门，
我走到哪儿我都是豪门，我不在乎排场。
科比就是一件防晒服嘛，没理没面。
不过确实。只是你要说是处人际关系这一块
没
这
么办事儿，
这么办事儿有点是伤感情啊。
嗯，
尤其你现在在队里边有矛盾呢。
嗯，
对，
正你跟队里老大哥有矛盾呢。
对，
跟这宫斗呢，你这事办的是不是？
而且不管是科比这一系列的决定克服了什么困难，有多少复杂的原因，但是最终形成了一个他想要的局面，就是一切尘埃落定之后，他可以把所有的喧嚣都暂时冻结，100%面对2001年的季后赛。
嗯，
2001年啊，西部季后赛首轮，湖人就面对去年苦战7场的波特兰开拓者
啊、嗯，还好使吗？
最终3-0将老对手淘汰。
哎
啊，那年改5局3胜了。
嗯
嗯，
最后一场尾声的时候，科比跑过开拓者的替补席，跟他们说：“你们被开除了，拜拜。
哦”
我去，
这些像特朗普是吧？You fire。
赛后啊，开拓者的邓利维说：“两个人跟去年完全不同，我实在想不出有谁能击败他们。”
嗯。太强了。
第二轮湖人对圣特拉门托国王， NBA 华丽奔放的后卫白巧克力贾森威廉姆斯，
嗯，
就是像爷见过那个人吗？就是
我没见过、
啊、
没关系、
阿姆
就是跟艾米纳姆长一模一样，
是不是、
啊、就那劲儿都一样，
建模跟阿姆一样，头发略长点。
我
哎，那会儿也寸头，那会儿
也是寸头，圆寸。
你就阿姆上场打球了，而且
他们俩那劲儿都一样。
哎呦喂！而且气质也像。
对，
就上场之后就那街头范儿就控制不住了。
对，
就那衣服怎么穿他身上就显得尺寸
那么
大？
对，
运起球来就那么大呀，那衣服。
对，
特漂亮。
一个纯白皮闯入了 NBA 的接球圈。
嗯，
哎呦，
他每一次
真的跟艾米纳姆一样。
对
啊，一样。对，
一个纯白人闯入了以黑人
纯主流的，对
对
对，说唱
rap
对
对，
但白巧克力没达到那个阿姆那个地位
高度，
哎，但是华丽程度确实是一瞥惊鸿啊。
嗯，这么给你形容，相爷就是说，这个人每一次传球啊，场上9个人说卧槽，
真的吗？
就是连自己波，对方不是自己的教练想杀了他，就是对方的教练想杀了他。
嗯，要么就是施压球，要么就是
失误
死刑球。
对，
嗯，
就怎么形容他的球风呢？其实我想过，在 SD 就是灌篮高手里头找不着这么一人。
对，没有这么，
就是得在黑子的篮球里头找，
哎呦，
就玄幻篮球才有他这么玩的。
哎呦哎，
对。
他最著名的那一年的那个动作、啊、是他想从背后右手传球，球离手的一瞬间用左肘把球从背后磕回到右边。
我等等等我反应一下，
右手背后传球不是往左侧传吗、
对啊，
传给左侧的队友、但是球刚递到自己的左手的时候，他伸出自己的左手的手肘在背后把球磕了回去，传给了
他，磕到右边去。
所以你就看这个人一个背传之后球从另一侧出去了。
哎呦喂，
划船
接球那个二逼球没上进
划船不用讲，纯靠浪。
哎呦、这是 NBA 应该是
最浪的
最浪的一次传球，
对、
球没放进去。
这结果呢，双方一过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鲨鱼连续两场40加20，
有点尴尬。
第三场科比36分，第四场鲨鱼第四节被罚下，科比48分16篮板。
哎呦，
国王队难以面对两名四皇丧心病狂的表演。
哎呦，
不是他们是没内线吗？科比抢16个板。
4-0湖人晋级。下一场的对手是伟大的最强生物蒂姆邓肯和他的马刺。
哎呀，
这另一位四皇了。
要说一下马刺今年的这个历程啊，咱简单说一下。第一场马刺面对海上枭雄凯文加内特带领的森林狼。
他是谁呀？他在对应海贼王里人物的话，
明哥嘛。
啊，行吧，
弗拉明哥。
对，
说低不低
啊、
说高不高、确实
是
符合加内特的这个上下线都分飘忽的这个、
今年森林狼是挺牛逼的是吗？
今
年马上不牛逼了。截止我们录节目的今天，森林狼马上就要
走
完了，
走远了。
哎呀，马上就走完这个路程
了，可以了。对，第一场四皇面对明哥啊，打出33分15篮板4助攻4封盖，
哎呀，
完全压制加内特。
这也符合凯多和这个明哥这个人物
身份变化，对，
就压你一头。
对，第二场、马刺展现出来令人窒息的压力与厚重，森林狼全队的命中率仅有30%，于是迅速被拿下。第二轮马刺面对的是之前说到过的达拉斯独子队，
哎呦，
现在叫独行侠。
对，
那个时候啊，小牛的铁臂团基本上已经成型了。
哦，
他们的团长一头金发的德国人，诺维斯基。最强的生物邓肯与对方的金发船长啊，对轰5场，尤其是决胜的第五场，对方的领袖诺维斯基打出来跟邓肯不相上下的霸气表现，42分18篮板硬撼邓肯的32分20篮板，双方船长打了不分上下。
哎呦，哎，这个诺维斯基对应咱海贼里边的哪个人物来着？
金发的四皇嘛，咱们这没有红发，凑合吧。
对，那个唐斯不是号称自己是最会投篮的大个子吗？就是
比斯基肯定是差远了。
哎，小丑，就是有斯基在前，唐斯说句话就是纯粹的小丑。这才是最会投篮的大个子球员，
让邓肯完全记住了这个年轻的金发船长。以后我们且交手呢，这是一辈子的敌人。
哎呦，
牛马大战嘛。
因为去年啊，湖人夺冠的时候，邓肯受伤了没打，所以实际上湖人和马刺啊的迎面对撞是全世界最关心的。
对
啊，
最强的内线到底是邓肯还是奥尼尔？科比面对马刺的铁块防守能做到什么程度？于是第一场鲨鱼28分11篮板，邓肯28分14篮板6助攻5封盖。
哇、邓肯，你说啥？谁第一内线？你说啥？
五分盖可比你昨天打篮球3分盖
啊！但我冒的是凯神呐！
啊，对，那不一样的。
你看冒的是谁呀、
不行，我们家着火了，我回家了。
血帽！
哎呦，某些人没录下来啊，
确实是
都赖我。
来说回来，说回来，
赶紧忘了这
段，说不回来了。这个，大家把这一刻记在历史上。
来，
2024年5月份。
就记在我的墓碑上就行。
对，
有一二维码，到时候扫来回放
能看见。可惜没拍下来。
说回来，说回来，说回比赛。其实刚才鲨鱼跟邓肯基本上打了个平手，甚至邓肯还稍微占点上风。
全面
啊，但是人这边俩人啊。
对呀、
科比打出震撼大海的45分。
哎呦啊，这可是在场均90多分的年代里啊，
他得一半，等于
他得，对，他得一半。
为这场波澜壮阔的海战奠定了基调。
哎，等会儿他得45分，鲨鱼的28分，剩下老几位没干啥活，
没怎么摸着球。
哎呦，我天！行，
第二场最强的生物蒂姆邓肯打出40分15篮板3助攻4封盖。
哎呀！
但是他也抵不住科比的28分加最后3分球绝杀比赛。第三场湖人双皇73分，马刺崩溃了，最终4-0，湖人淘汰伟大的蒂姆邓肯，进军总决赛。
哎呦，
这 这个挺脆是吗？
对，但是看着脆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难的事儿，
是因为每场都拼到最后了。
对，
他不是那个就是像当年邓肯打骑士那种，就是每场都没什么悬念。
哦，这里头还有他呢。
就他们的领袖伊尔戈斯卡斯也就是完全被打爆
是吧，
责任都在他。
大 Z 是属于球队老大吧。
对，
对， 对， 对，
他背锅呀。
要知道啊，截止到这个时候啊， NBA 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在季后赛全胜夺冠的队伍。
哦哦，对，他们还没输呢。
截止目前湖人已经踏进了总决赛，三轮的比分分别是3-0、4-0、4-0。哎呦，他们已经打败了今年最强大的挑战者蒂姆邓肯。
嚯，
他们真的能以全胜之姿碾压整个海洋吗？能获得最终的胜利吗？天下间就没有人有勇气站在海上皇帝的面前吗？在季后赛的另一侧，东部的球队啊，在泥潭里面搏杀，他们没有任何一支球队的理所当然会获胜，他们争夺呢，其实是一个挑战洛杉矶湖人的机会。费城七六人是当年东部最有希望的队伍。就多说一点啊，就是大蒙，你知道七六人这翻译其实是直译，
对呀，
对，
其实他应该叫解放队，要让我翻
啊，怎么说呢？
因为七十六人是为了纪念1776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在费城宣布美国独立，
嗯
啊，所以才叫七十六人。
哦，就是费城解放，
费城解放队啊。七六人的队徽上有一条蛇，是发起独立运动的时候的宣传漫画。
哦，
当时的宣传语是“不革命就死亡”，所以他们用的这个意象做的队徽。
哦，那叫解放队很合适。
就是
叫贝克杰 A 队吧，
费城八一，
费城八一队挺好。
对，就是这一年啊，七六人全队凑齐了一大帮誓死捍卫艾弗森的死士。斯诺、盖格尔、乔治林奇、拉加贝尔、穆托姆博。
哎呦，就是这几个人全是糙汉，
对，
加起来进攻水平不如郭艾伦一个人。
但是你仔细想想，我刚才说的这几个名字，他们每一个人都可能获得，已经获得，或者在未来的某一年会获得最佳防守球员的提名。
是啊，四保一啊，
四保，经典四保一，
四保，这四个肌肉棒子，
连筐都不看，真的，
对，一个球投不进，专管防守和干脏活累活。进攻只看艾弗森一人。
整体阵容啊，防守拉到最满，就是为了辅助艾弗森无限的开抡。就是 NBA 历史上其实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个极端的情况，就是如此极限的指望一个人开发进攻。他们全队啊是一柄刀，大家是刀恶、刀鞘、刀霸，而艾弗森是伤人的刃。他太锋利了，就像一柄薄薄的窄剑。今年艾弗森打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赛季，他获得常规赛 MVP， 同时获得了得分王和抢断王。
嚯，这俩放一块儿，
这太狠了，
少见啊！
快呗，
那这真快，那是真快。
本赛季艾弗森场均登场44分钟。
哎呦，
这是一个现在看起来人类不能理解的数据。
对啊，现在
小爷这是什么概念？就是不歇，就是球队别人歇他不歇着。
我去。
这叫什么呀，这个就是人歇车不歇。
对，这不是打球，这是烧命的。
是。
他每天用180公分、74公斤的身体穿过铜筋铁骨的丛林。随便一个接触都可能是伤筋动骨。常规赛艾弗森身上已经有11处受伤。
嚯，
但是游侠艾弗森无所畏惧，因为对手对他来说还是太慢了。只要他够快，这世上就没有他切不开的东西。
哎呀，确实是啊，这时候我必须提一下锐步的经典广告。艾弗森一个人坐在桌子上，在他的这个身体上打出字幕，每个位置都有什么伤病。
对， 对，
写满了屏幕，浑身都是伤，依然冲锋陷阵，而且就他一个人冲锋陷阵。
对，
周围那哥几个在那给他结阵型了都。
对，
就要知道艾弗森割破的可不只是对手的防守，艾弗森真正把黑人街头的文化、穿着、发型、黑帮的硬核说唱、隐喻的黑帮手势带到 NBA 这个全球化瞩目的舞台上。
当时就是独一份。
对，在社区的那个篮球少年的眼里啊，只有 AI 才是真正的，或者说第一个黑人偶像。
对， 对，
连乔丹都不是。
对，
AI 是。
对，乔丹不算是黑人文化的代表。
对，费城出现过很多很多的城市英雄，之前呢咱们说过的刷子 1.0 张伯伦。
刷子 1.0，
对， 1.0 嘛，
2.0
还得迭代呢。
2.0 是谁嘛？
整点数据。
不敢正面回答。
咱们说过的这博士朱利叶斯欧文，
哎，
这行不行？
行
啊，天赋异禀。
对，
但是在真正的社群里头，他们都是垃圾。
哎呦，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 underground。
哎呦，
真正来自于地下。
对，
而且他就像就是圆了很多爱篮球的费城孩子的一个梦。
对，
你玩命，你冲，你的舞台就能做到无限大。
对，
我看到过一个街头的一个采访，一个差不多七八岁的一个黑孩子，我觉得说的特别特别好。他说：“为什么喜欢艾弗森？因为艾弗森带着我们跟世界打一架呀。”
嗯，很好，说的很好、
嗯，
确实是。你要说当时中奇艾弗森职业生涯，他的荣誉凑一块，基本上跟这些顶级的历史级的球星比，就都是盆盆罐罐、锅碗瓢盆，不值一提。但是艾弗森的当时的人气、影响力、文化
贡献、对
商业号召力，那就是历史第一档。
对，
嗯。
于是啊，季后赛第一轮，艾弗森的费城七六人对战老派的强队印第安纳步行者、
啊，
伟大的雷吉米勒，
嗯，
还搁这蹦跶呢，
嗯，
时代的残党啊，
嗯，
米勒啊，
一老一少是不是？
嗯。
特别说一下啊，这个时候米勒的主教练是我们前文中提到的活塞队坏小子军团的微笑刺客以赛亚·托马斯。
哎
呦，
总裁是鸟叔拉里·伯德
啊、
嗯，
这家伙这俩人当这个职位其实挺折磨的。
嗯，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着球输的时候你就难受啊，那么我上场我他妈恨不得都比划比划。
伯德啊是 NBA 历史上唯一一个，相信你听啊，
嗯，
MVP 最佳教练、最佳球队经理大满贯的人。
哎呦，乔丹说你点谁呢？你点谁呢？
乔丹说我最讨厌你们这阴阳怪气的人，真的是。
对，因为这个事儿就说你
干什么什么行。
对，球员当得好啊跟你能当好教练一点关系没有。
嗯，
教练当得好跟是否能当一经理也没关系啊。
哎，对，就差距就这么大。
对，
隔行如隔山。
对，
那英老师说的是不是？你看人家这隔行
隔行如隔山呢，这我没法评，
像洋人宣战。
确实是鸟叔，这就属于玩跨界了，是不
是？简直危言耸听。
脑子太好了，说明鸟叔脑子太好。
对，
最终呢，鏖战四场，七六人3-1淘汰步行者。
哎呦，
雷杰米勒拥抱艾弗森的时候，在他耳边说：“我相信这是你伟大抗争的第一步。”
哦，
米勒说：“真有文化，
对，
真有文化。”
对，哎，他真是这话说的真好。
嗯，
你就是说，也就只有对艾弗森才会这样。
对，
嗯，
对，
而且他也深刻的知道，接下来一步比一步难，
过手如登山，
对，一步一重山。
对，
对，东部第二轮，多伦多猛龙，
哦呦，
文斯卡特
巨星。
嗯，第一站啊，就是卡特和艾弗森他们俩包揽了第四节每一次进攻。
哎呦，那对猛龙那边也是梳理的也没那么明白，
嗯，
基本上就玩卡特一人呢，
嗯。
他们俩把5-5的篮球比赛变成了1-1的单挑。
嗯，
在最后阶段，卡特迎着穆托姆博把球打进，艾弗森顶着防守射入3分，卡特突破，博德罚球2罚全中，费城惜败。第二场，艾弗森锋芒大现，全场1分未休，轰下54分。
哇，打满全场啊！
打满全场，最后一球投中之后，艾弗森把左手放在耳边。赞颂吧。
哦，这是艾弗森最著名的一个镜头。
对，
是吧？谁？你说谁？
欢呼吧、
嗯、
赞颂吧。
太漂亮。
嗯，费城全场20000观众全体起立，有节奏的呼喊 MVP MVP、
嗯、
下一场比赛，文森卡特展现神迹，全场50分，9记3分球。
我去。哦，当时这是记录。
对，
嗯，当时9记3分球是全场命中三分球数的记录。
猛龙胜。下一场，艾弗森又拿下一场追平。第五场天王山，艾弗森疯狂的再次拿下52分。
哇，
著名的今夜的篮筐看起来像大海。
哦，这句话是这一场的。
对，
哇、哦、这俩人轰的也太夸张了。
嗯，
太尽情了。
第六战卡特39分，最终第七战七六人才堪堪涉险过关。
嗯，痛快
纯单挑。
嗯，
太狠了，
而且漂亮。
嗯，东部决赛，费城迎来了密尔沃基雄鹿。
哎呦，搞笑路吗？这不是搞笑路，当时能进总决赛呢。
艾伦·艾弗森对战同级的雷阿伦
啊，又对啊，当时是雷阿伦、
嗯。对，面对那个要接过雷吉·米勒历史最佳射手权柄的同杰生，七六人队前三场就被打成1-2。
啊，
第四场七六人弹尽粮绝，他的所有的队员们都已经拼尽全力，剩下的只能交给他们的船长艾弗森。在上一轮大战里头弄伤了尾椎、肩、小臂，比赛之前 他包扎的像一个橄榄球运动员，就这些伤不断的噬咬着他，他疲惫的运球过中线，右侧投出一记跳投，投中，紧接着在他的防守中拼到倒地，雷阿伦的胳膊无意间撞上了艾弗森的脸，艾弗森躺倒，雄鹿进球，裁判这才吹停比赛，让艾弗森临时去处理一下，因为 NBA 有规定，有流血不能上场比赛，必须先清理干净。艾弗森点了一下头，返回替补席，转身旋即回到场中央，血迹已经没有了。下一个球他接球上篮，最后一分钟他两次进攻博取罚球，终结比赛，追平比分。艾弗森在赛后说，血没有止住，裁判让我清理血，我没有时间，只能一口一口的往下咽。最终七六人鏖战七场战胜雄鹿，第七场比赛中场哨声响起，艾弗森依旧摆出来刚才我说到的那个手势，把手放在左耳边，听见费城人呼喊他的名字，看到场边上 J 博士和摩西马龙起立向他鼓掌，苦难和伤痛只能让这柄薄剑被淬炼得更加乖张历练。在下一场总决赛，面对海上皇帝奥尼尔和科比，洛杉矶斯台普斯中心。
哇，哎呦，你不说
就
不知道，
对比这两边，这边太难了，
这真是死人堆得爬出来的。他走到总决赛的门槛上，他已经是残血了。
对
对，
人那边是一场没输，
嗯，汗都没出呢，一场没输。
对，
而且你这一路打的也都是，不管是球队的水平如何，球星的层次可不低啊。
嗯，
对啊，
从卡特再到未来的三分之神雷阿伦。对吧，直到库里才把这个三分之神的这个给打旗接过来。
对，
当时雷阿伦的这个投射也是非常强大的，命中率也很高。
我在 NBA 2K 里边最爱用雷阿伦。
哦，是吗？是哪一年的雷阿伦？是热火那个雷阿伦吧？
热火的，
热火
雷阿伦投的不准，因为不知道球什么时候过来。
但是还是挺厉害的，能救驾的。
嗯，是吧？
嗯，
就关键时刻吧，实在追不上了，就交给他。
山东，山东有一种那个扑克玩法叫什么？
不知道，
保皇吗？
好嘛，那咱们说回来啊，2001年6月6，别唱啊，别唱啊！
哎呦，好不容易，
艾伦艾弗森穿过斯台普斯的球员通道。听到球馆穹顶雷雨般的横扫横扫横扫的喊声。球场的另一端啊，金色的洛杉矶湖人正在热身，他们每一次热身里头的扣篮都会引起尖叫，洛杉矶的明星们狗爷杰克是吧，艾斯库珀神情轻松，兴高采烈。
哎呦，这几个老 OG 都来了，
组团
了，三个 life 啊，都里头别着呢，嘴里都叼着呢，哎呦，
都嘬着呢，
链子都挂着呢，就来了，
对，
里里拉拉就来了。
对，大家在等待一场斗兽，在他们眼里头，漆黑的费城野兽今天必将倒下，而悬念只在于他死前的挣扎是否有趣。
嗯，你这么一说，当时那系列赛确实有这个意
思，
是吧？
差距过于大。
对，
开局啊，湖人打出16-0，
我
去，直接打懵了。我靠，
湖人的明星弹冠相庆，虽然他们希望看到戏剧化的过程，但是 NBA 历史上从未出现的全胜夺冠才符合他们的预期。
嗯，这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
对，
这就叫当年那一年的统治力。
就符合那个球队的气质。
对，
嗯，对，赢就要赢得最华丽
漂亮。对，但是对不起世界，你们要失望了。第一节的后半段，艾弗森突然发难，独得10分。第二节一开头，艾弗森就在科比头顶命中跳投，七六人24-23反超。湖人队单节被防出6个失误。
哇，
那四个战士不是
发
吃干饭的，
也发力了，
四个战士可以
也发力了。
对，在第二节末，艾弗森连续获得15分。七六人56-48领先，
有点尴尬。
第三节一开始，艾弗森迎着奥尼尔上篮命中，之后抢断得手，又一记上篮，再一记后仰跳投，助攻对手投中3分，费城在斯台普斯中心领先15分。
我去！
但是湖人毫不慌张，从第三节后半节开始，七六人的防御正在崩溃，鲨鱼仅仅第三节用了5分钟得到14分，而且禅师啊也终于出招了。禅师派上了一个从来没上过场的人。他是跟艾弗森一样的留着地垄沟的发型，一样矮小，一样瘦弱。他就是2024年 NBA 年薪最高的教练，开创这个斯里间秉笔型教练的泰伦卢指导。
卢指导，你还挺懂球啊，卢指导。哎呦，卢指导当时可是存在感够低的，
从未上过场。
对、啊、
没出来过，
这用不上啊。他是你看那个图里边就跟那个什么现在特别抽象的那种模仿秀直播一样，哎，换上七六人队服你认不出来这是艾弗森还是卢指导，嘴唇都挺厚。
嗯，所以这个菲尔杰克逊不是跟场边就睡觉的，他还真会指导，
也有醒的时候
、可能经常安排卢指导说你把那加勒勒那桶给我擦明白了就行了。
卢指导这时候怎么突然上场了？
卢指导得到的任务就是不让艾弗森接球
啊、哦！对，因为他也是个子很矮小，但是很快，
对，很快，他进攻力是零
啊！对，
是，那还不如宫城良田呢。
宫城、哎、那个山王有一哥们儿也接的这活叫什么来着？
一只苍葱 啊！
对，
一只苍葱，
最后被打成了笑话
啊！对，他还真是，就是他就干这个
啊！对，我就是干这一个活，
对，就干这一个活，
体能还好，耗死你，
对，
嗯，
结果也非常相似啊，
嗯，
忍耐力，忍耐力，
嗯、忍耐。
泰伦卢上场之后跟艾弗森说，我得到的任务就是不让你接球，我根本就没想过能阻止你。艾弗森说，他们每年付你几百万就是让你今天追着我吃土吗？泰伦卢说，是的，谢谢。
哎呦，
就是我就想说，可怕的就是这种人，就是他自知、嗯、
对，
我就干这个，我今天要不把我这事干明白了，我就这低保都没有，
对，我一点骄傲都没有，
对，
我一点骄傲都没有，我的目标就是完成我的任务。
对，
卢指导这心态啊，你想想他后来就是能那个伺候皇，不是能那个
把司礼监干明白了。
对，哎，确实是，他说出这话也不意外。
嗯，泰伦卢啊，当然阻止不了伟大的艾弗森、
嗯、
但是艾弗森还是太累了，
对，别扭，
对，进攻明显减缓。第四节湖人追回了比分，鲨鱼接到科比的妙传扣篮得手，湖人99-94，比赛还有2分19秒，艾弗森突破得到两次罚球，另一端湖人投失了，七六人穆托姆博抓到篮板，他抬眼一看，艾弗森已经跑到前场了。泰伦卢实在太累了，他腿跑不动了，等他向球追去，艾弗森已经在湖人的三分线外出手了。99-101，七六人反超。
哇，
湖人进攻，小前锋福克斯传球失误，这身体还是不行、啊、说明
是
消耗太大了，
消耗太大，
比艾弗森大。嗯，
七六人获得球权发动进攻，时间还有53秒，艾弗森单打泰伦卢，艾弗森拿着球绕过头顶调动泰伦卢的重心，艾弗森右脚探出一小步，泰伦卢也亦步亦趋地跟上一小步，忽然艾弗森右脚迈出一大步，俯身化成一道剑光，卢拼命地想过去拦住他的去路，艾弗森突然硬生生地急停停住，瞬间静止，把球拉回后撤步投篮，卢的双腿再也无法支撑，失去重心倒在地上，篮球空心入网，像一柄太快的刀切入喉咙的时候仿佛还带点快感，艾弗森落地站定，面无表情，抬腿跨过泰伦卢跑回半场。
艾弗森生涯名画，
世界名画，这是世界名画。
哎呦，太漂亮了那球！
投过这一球，七六人胜，湖人全胜梦灭。但是，奥尼尔和科比依然是大海的皇帝。他们随后四场轻易的虐杀了七六人，登顶夺冠。而我们的游侠艾弗森再也没能复制2001年的状态和神迹。在状态下滑和伤病的折磨里头，他遭到了大家审美疲劳的反噬。2006年，他被交易到掘金，又后来被甩卖到灰熊，一直到2009年，七六人才以一年的非保障性合同，礼貌性的把伟大的 AI 签回七六人。艾弗森回到主场，再次听到了掌声为他响起，他纳头跪倒，深情的亲吻场地中的七六人队标。而今年的4月13日，七六人的官方在七六人的训练馆步道上揭幕了艾弗森的铜像。这座铜像大概只有公牛的乔丹、湖人的科比和鲨鱼、爵士的马龙和斯托克顿的铜像的几分之一那么小，
嗯，
大概只有成年男子的半身那么大，别人那铜像都6-7米，他这只有1米多吧。这可能是队里头苛责 AI 没有为七六人带来哪怕一个冠军。
接下来那一刹那，中国的网友是懵逼的，怎么把我们 AI 向上做这么大点儿啊？
嗯，
美国社交媒体上就很多人骂这个，说是 就是有点不尊重人了。
嗯，
对，就是你甭管怎么着，别的球队都把人像做这么大，七六人这是经费不足还是怎么的？咱也不知道，
你这可能是为了环保吧。
嗯，嗨
嗨，但是刚才说的那一切啊，如果你亲眼看到过2001年6月6日中场前53秒的这一球的话，那一切又算得了什么？那就是燕十三夺命剑的第15个变化，那是雁门关外乔峰单于折剑的英雄怒，那是细雨楼苏梦枕咳血的红袖刀，那是只开一次的花，是你只走一次深夜的长街，那是年少时你眼中教室窗前的姑娘，明知道感情只有一阵，惊喜一场，各自分散，永不相忘。
嗯，
就这一幕，人这一辈子，有的人就活成了一个画面。
嗯，
其实就够了，
就够了。
是 AI 可以说只开了一次大，但这个大开的足够华丽，
嗯，
足够响亮。
他
开的是史上最具统治力的可能3支球队或者4支球队之一，2001年的无敌的 OK 王朝的这支球队，
2001年6月6号
很华丽。
一个轮回之后啊，2013年6月6号，
哎，
出现了一个电台，
哦，
叫大内
日坛公园。
哎呦喂，
哎，记错了，记错了。哎呦，对，我觉得很多球员，
那六月六真出东西，
可说呢。
很多球员都有比艾弗森高的荣誉，
对，
但他永远不会有艾弗森那么华丽。而且，我觉得此后他的职业生涯基本上就再也没有这么高光的时候了哈。
嗯，
伟大的 AI 可以说在这个故事里杀青了。
对，
当然他后面享受的这些，可能过了很多年，他已经不打球了，依然有着庞大的
这个荣誉、这个赞誉，就是因为那一幕。
对，我觉得他依然是配得上这个大家对他的爱。
对，
嗯。
那么在2001年的休赛期，发生了一大一小的两个新闻。
哦，
我们放在一块儿说。
嗯，
首先是2001年湖人夺冠之后，在6月27号。举行的 NBA 选秀大会
啊，
就 NBA 各个球队的话事人啊，选择这一年的青年才俊。
嗯，
因为这一年呢，确实也不是什么选秀的大年。
嗯，
大家本来啊，兴趣确实也不大。
哎呦，
但是从现在的视角，就开了天眼的话，那一年呢，有0号的特工吉尔伯特·阿里纳斯。
哦，他是那一年的。
对
啊，
有未来的那个英王乔·约翰逊。
啊，单打乔
啊，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姚明，未来的队友肖恩·巴蒂尔。
哎呦，
马刺队的教练组看了大量本届球员的录像，他们向波波维奇极力推荐一个来自法国的小伙子，
哦，
叫托尼·帕克。
哎呦
啊，也是一个很小众的选择呀。
以前是踢足球的这孩子，
嗯，
主教练波波维奇本来非常不喜欢他，
嗯，
对，
后来通过视讯发现这孩子脑子聪明。
嗯，
打球贼，
哎，
脚步干净，迅猛妖冶，
哎呦，
能训，
嗯，就留下了他。
嗯，
最后波波维奇还说，这小子能在我们队里打10年，他胆子大。
哎呦，看人真准，
那可不是吗？敢行刺皇上。
啊，是2007年的总决赛 MVP。
嗯，
那一年2007年马刺队夺冠的对手是大Z领衔的克利夫兰骑士。
对，那一年的探花。是来自于西班牙高高瘦瘦的俊美美少年保罗加索尔。
哦，这是某些特殊群体心目中的世界第二球星嘛？
对，
哪些特殊群体啊？
啊，那个不到，我不到，
不了解啊。嗯，加索尔挺好使的。
嗯
嗯，
那
我在游戏里边也很爱使他。
是，
嗯，
加索尔也分2个版本吧？
哦，哪两个呢？嗯，
软加
和硬加，
和硬加啊。
哎，
软加期间呢，加索尔可以说是
相当
于两手空空，哎，是吧？
小手一摊，
加索尔还真不摊手，虽然倒地次数多，但人不摊手。你说这，
你看看
这什么毛病？你说
就是不好说了。
硬加呢，就是说后来我们都知道，加入洛杉矶湖人之后，跟科比组成了新一届的这个 Showtime 湖人，两连冠时期的第二冠的时候，那加索尔就很硬了啊，
相当可以。
加索尔的那个故事呢，我们放在后文书说，
且得讲
啊。榜眼是美国大学的天才，叫泰森·钱德勒。
哦，嗯，哦，他是这一届的。
对，
哦，
高中篮球里边正经有一号
啊，
哦，啊，高中联赛里头25分、10篮板、8封盖。
哎呦，8个封盖，
嗯，
防守狂人啊，
啊，身体好，
嗯，
就是技术糙了点。
嗯，对，进攻不太行。
对，
嗯，
大家本来啊都看好他当状元。
哦，
结果好巧不巧啊，在2年前，泰森·钱德勒啊参加了一个耐克的训练营。
哎呦
啊！结果这个训练营里头啊，被耐克安排来了一个中国人，
哎呦，
那叫一个高，
多高啊！
2.27米，
哎呦喂
啊！这孩子呀，差点没给钱德勒打死，
哎呦！
就是虽说啊，这个钱德勒那时候才15、16。
啊，
比那孩子稍微小2岁
啊，比那中国人
啊，比那中国人小2岁。
嗯，
但是呢，美国篮球界也觉得不中，还是脆。
哎，被东方神秘力量小小支配了一下。
对，
而且那是姚主席的1.0版本。
对，
是，嗯，还是瘦姚，
瘦姚。对，
到了那个壮姚的时候，钱德勒就更不沾边儿了。
对，
硬扣好几年。
嗯，
那我们下面要隆重推出这一年的状元，
哎呦，
夸梅布朗，
哇、
哦，我去，
这可是 NBA 最著名的状元之一，
那可肯定的，
他直接把状元的这个含金量凭一己之力给拉低了，
哎哦、拉低了，
对
，NBA 第一个高中生状元，
嗯，
号称历史最菜逼状元，
嗯，
没有之一，
对，人说那个状元可能有水货，但 MVP 一定没有，所谓的状元有水货就是他。
对 NBA 黄油果实能力者，
黄油果实，
黄油，
对，这个像我跟你说，这个技巧叫黄油手
啊，手
滑，手
滑
放不进去，
哎呦，
就是人球传过来打脸上
啊，黄油手
是点我呢，
哎，
点我呢，
你还别说，你俩这个
确实，
哎，体型上有点像啊，身材上，
我想的不是真的、
啊，
我想到了小兔老师那些节目，
哎、这么个黄油啊，
这么黄油，
老老
又黄又
老旺，
又黄
又
油，
又黄又油。小兔负责黄，老王负责油，
哎、
这块子的。
就说为什么叫黄油果实啊？他这个投篮和接球手上都抹了黄油。
哎呀，
啊，就是 NBA 很多人啊，他那个手啊都能吸过来球似的，
哎，
那就是球感。
对，
夸梅布朗正相反，虽然他在高中啊也有很好的成绩，但是呢，大学教练都看出来他训练不够努力，技术和身体都亟待雕琢。
嗯，
练不出来，
练不出来。远远没有为 NBA 做好准备，
嗯，
但是就是明知道这一切，
哎呦，
华盛顿奇才队的菜鸟球队事务总经理依然选择了夸梅布朗。
哎呦，这会不会啊？行不行啊？懂不懂啊？
那
你说这人叫什么名？
那总经理说了，正所谓富贵险中求。
哎呦，
看球员就跟我打球一样
啊，
玩的就是眼力
啊。
之后这个总经理坚定地秉承了这一理念，2006年。他精确地从拉贾隆多、布兰登罗伊中间选择了白人亚当莫里斯。
哎呦，
2011年在克莱汤普森、伦纳德之间选择了肯巴沃克。
什么玩意儿？
哎呦，
2012年在利拉德和比尔之前选择了不知名的杂鱼。
哎，
名儿都不配上这节目了。
对
啊，
这个人蝉联的体育画报评选的球队最差管理层，跟他手里的总冠军戒指一样多。再昂贵的雪茄也堵不住他嘴硬的嘴。我选择夸梅布朗的时候，从他眼中看到了求胜的意志，谁想到他没有天赋。这个人就是我们的神本人，迈克尔乔丹老板。
哎呦，
伯德说
这话说的我都恍惚了。
伯德说看见了吧，看见了吧，我就说了这两条天赋他走不通。经理是另一个活。哎呦，
在1999年退役之后啊，乔丹就想成为一支 NBA 球队的股东
啊。
最开始看上的是密尔沃基雄鹿，
搞笑鹿，
对，但人家不搭理他。
哎呦，
后来看上了黄蜂，也没买来。
嗯，
最后呢，在球员大会上跟奇才队的老板结下了梁子。这个奇才队的老板叫波林，你听听他是干什么发的家，你就琢磨人这脑子啊。
嗯，
他是战后腐蚀政府包工队发家的一个犹太人。
哎呀，这家伙这心眼子绝了啊！能琢磨出这么个业务来，
你就琢磨吧。
对，
你就琢磨吧。
一琢磨一个不吱声。
嗯，
波林热情的邀请迈克尔乔丹莅临首都华盛顿，
哎呦，指导工作。
嗯，盛赞乔丹篮球运动的认知和洞见，报道登月和水门事件的华盛顿邮报头版头条大标题，特大喜讯，飞人殿下莅临指导首都篮球工作。
哎呀，
乔丹表示他在如何赢得比赛、如何管理球队方面都有突出的建树和经验，一定能带领首都球队实现总冠军零的突破。
哎呦，这话可是说的有点大。
嗯，
到现在都没实现。
实际上啊，这时候迈克尔乔丹从 NBA 君主的宝座上退下来才不到1年，他1秒钟球队经理都没干过，1秒钟的录像分析师都没当过， 连一秒钟的助理教练都没干过。
哎呀，
即使这样，波林也表现出来无比的求贤若渴。他跟神本人表示，他太需要飞人殿下来拯救他这一切了，所以他愿意在谈判桌上吃点亏，只要乔丹能成为华盛顿奇才的股东，之前的矛盾都是我的错。我这岁数大的犹太人，我嘴里也没把门了，价格上您说了算，我都吃亏。之后呢，随着球队管理的入主，他愿意把球队的股权一点一点都转卖给乔丹，让他逐步成为奇才真正的主人。
哎呦
哎呦，
乔丹听完了这些相当高兴。所有人难道都不应该憧憬我，尊重我，爱护我，捧着我，这不理所应当的吗？对不对？镜子啊镜子，谁才是地球上最牛逼的人呢？
撒旦。哎呦，他应该是所有榜单上的第一。那个，
你这话说的，
但这个听着有蹊跷，
是吧？
不是，就这事儿吧，刚刚这么这一通描述啊，我就觉得这事儿
特像一套，
这必然是一套。
不是，对，就是这个人做生意怎么精，乔丹这方面天赋又平平，也至少没干过吧，
没干过，
相当
完全没干过吧，他能把这个机会抛出来，可以，
你就琢磨吧，然后之后还一点一点把这个股份全卖给你，
一琢磨一不吱声。
这几个套路，乔丹要多看看那个《今日说法》什么的，不至于，
不至于。哪怕乔丹老师听过咱们中文流行音乐，99年、2000年那会儿有首歌
啊，
就为这唱的，许美静老师叫《明知道》。明知道爱你不会有结果啊！
但上《今日说法》
至于这样，是
是，你眼睛打一黑边，
对
吧？采访了乔先生，
乔先生，
当时他不是这么说的。
乔丹新官上任三把火
啊，
首先先弄来自己一大票人。
哎呦，
有的是从经纪人大卫·法尔克手下倒腾来的，也有是耐克给他推荐的。
哎，
让从80年代。跟着华盛顿奇才的老板波林那一大批老员工通通卷铺盖卷走人
啊！哎呦，还很清醒，上来先洗牌。
对，
最近时髦语怎么说的来着？就是你离职我秒批嘛。奇才队的女总裁苏珊是球队的关系户，她爸是负责华盛顿城市建设图纸的官员。
哎呀，这
正管啊！
这在咱们这，这就是隔几年就抓一个，就是
经常落落马，经常落马。
这个波林啊，扇起来跟他爸脱不了干系。
是。
他负责了20年奇才队的市场营销工作
啊，
因为球队啊一直实力不行，所以他定出来的营销策略一直是宣传哪一个球星来华盛顿打球。
哦
啊，比如说这个湖人来奇才，那么海报的那个主咖呀是奥尼尔和科比，不是奇才队的人。
这思路挺特别啊，厚此薄彼啊。
就是球队次呗，那没办法。
是，
乔丹到来之后，在球队会议中臭骂人家一顿，说咱们自己的球队虽然是垃圾，是垃圾中的垃圾，但是你也必须宣传自己的球队。你干过营销吗？然后整个球队管理层都非常膈应乔丹。
嗯，人家说你干过经理吗？
哪怕你去玩玩一个叫什么球队经理的
经理人，
你去就玩会儿，你再模拟一下，不至于这样。
但是啊，咱们乔丹知道，职业体育里头说哪都没用，菜才是原罪。
对，赢球就一切都是对的。
对，球队要天天输啊，首都人民根本不可能买票来看球。
嗯，
那怎么才能弄了一个一来就好使，能打爆任何人球队的救世主呢？
哎，对呀，上哪儿找这么强的球员呢？
对啊，
镜子啊镜子，谁才是地球上最牛逼的球员呢？
那还真是你。你这回算问对了，
还得是你啊。
哎，
蛋子。
第二天早晨，在芝加哥超豪华的训练中心里头，蒂姆格罗夫的办公室电话响了。
哎，
蒂姆格罗夫一接电话，哥啊，你说什么玩意儿？你要锻炼减肥吗？什么？你要练成现在科比那样？说哥，你是赌博输了人家什么？于是乔丹整个暑假都泡在蒂姆格罗夫的球馆里头，他始终没有对记者透露过一个字。但是篮球的记者圈和资本圈都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
I'm back again， 是吧？科比说：“你们还回来？我熬多少年？你
有完没完了？
有完，烦死了你！”
结果乔丹在训练营里头可要比在办公室里 real 的多。
哎，
如果你没有准备好跟他玩命的话，他的脏话就像潮水一样涌来。
嗯，
就隔了好几年还这套，是吧？
身体
还这素质，
身体会退化，说脏话的本领可不会，
永远不退。
嗯，
就是跟他一块训练的都是他找来的 NBA 球星，
哎，
当然名字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
啊。
这些球星也希望他们通过对抗篮球之神来获得信心，
嗯，
而乔丹则希望通过这些训练来证明他宝刀未老。
嗯，
这块说一个特别的扣子，在 NBA 规定，一名球员是无法同时为球队打球而持有股份的。
啊，不符合这个利益关系，这个，
对，不符合规定。
嗯，
因此为了这次复出，乔丹将股票原价卖给了奇才的老板。
哦，
奇才的老板口头应允乔丹两年之后退役，乔丹以现在这个价格原价买回。
啊，
大家听着，这是个扣啊，
我帮你保管两年。
对，
嗯，
啊，但是口头的，
口头
的，
对，
哎呦。
对，因为他不能签，
他没法签，这个东西怎么
签？
签
了他就违反 NBA 的规定了嘛。
对对对，
当然我们都知道，伟大的 dancer 田老七曾经说过，人不在乎飞多高，关键是平稳着地。
嗯，
乔丹一辈子见过恶的，见过善的，见过文的，见过武的，他很快就要见识一种全新的生物——傻子。在一次训练里头，来了一位来自于最乱的纽约皇后区的孩子，
哎呦，
叫罗恩·阿泰斯特。
哎呦，
阿泰斯特，哎呦，
八岁的时候啊，这孩子就诊断出来注意力不集中和狂躁症。
哎呦，
医生的建议就是让他多晒晒太阳，多下楼活动活动。
你这确实对一个孩子健康成长最低标准了啊！
可以适当的打篮球。从此以后，他认为医生说只有打篮球才可以治疗他的病，于是他就只打篮球。
他就记住个打，是吧？
对，他每天打篮球很少不和对手打架，他有一身天赐的十三太保横链的铜筋铁骨。在高中方面打球打架都小有名气。
这是樱木的这一块，是吧？
不不不，他跟樱木不一样，你往后听吧。有一次在 AAU 联赛的热身里头，他因为捡球，就赛前的捡球和队友发生口角，扭打一团。对方的教练球队就看着都惊了，说什么情况啊？这队在乔丹的训练营里头啊，因为他是公牛的新秀，然后所以被准许进入。
嗯，
他入选公牛那一年啊，乔丹已经退役，篮球之神根本就不认识这个杂鱼。
嗯，
乔丹便向阿泰斯特大喷脏话，引发阿泰斯特全神贯注地防守自己。在一次拼抢中，阿泰斯特毫无恶意，只是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和情绪，将飞人殿下撞倒，送医院检查，肋骨折两根，休养俩月。
我去，
哎呀，这个
真不把神当神呀！
阿泰就是一身横练的筋骨，
嗯，
哎呦，你说什么人天生适合打架？
就是他，
就是他，
嗯，
一脸的横肉，而且脾气特别不好。
对，
这么说吧，阿泰退役之后上那个海边打野球，跟别的老黑打，
就跟普通老百姓打起来。
哎呦喂！
对，篮球领域里就没有他没打过的岗位。
没打过的岗位。
最臭名昭著的揍球迷事件就是他吧。
对，
揍球迷呢，
连球迷都揍，还揍错人了。
哎呀，眼神也不咋好使，反正。
嗯，而且是打比赛打着打着，比赛当中把球迷揍了。
下场。
啊，冲到观众席去揍。
什么人都是。
就此刻乔丹殿下才明白，能跟他那种无比纯粹的杀意对抗的只有阿泰的赤子之心。
哎呀，
傻子都不知道害怕。
嗯，
而且傻子也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乔丹说，哥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以后离哥远点。就是
两根肋骨啊。
就阿泰给我什么感觉吗？就是很多人以前咱们说到过兰比尔啊，种种的恶汉，他那就是坏。
对，
阿泰那个人家就是不小心的。
他主打一个傻。
我领域展开了，范围里所有人都得受点伤。
对，
挂点小彩。
嗯，
于是啊，赛季开始在新装修的华盛顿凡泽中心里面，每晚都挤进了全世界来的球迷，他们带着憧憬想看看之前统治篮球大海的帝王还有什么样的实力。所有人都带着疑惑，你已经是够他了，你出来究竟还要干什么？
嗯，
奇才队2001-2002赛季在一种奇怪的氛围里开始了，屎一样的阵容，后卫是刚才说到的防守艾弗森的工具人卢指导。
哎呦
哎呦，
在这打上首发了，
这挣着钱了嘛？
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
啊！另一名后卫是瘦弱的汉密尔顿
啊，那还是好材料
啊！再加上夸梅布朗，
哎呦，
这一切让飞人殿下看着越来越烦躁。从赛季一开始啊，他要求大家跟他一样，早上上训练课。全力训练， 并且参加他训练课后的乔丹小课堂。他在训练里头仍然把队内的比赛变成一场仇人之间的战争，再加上他认为对年轻的邝维·布朗自己要多多教导，实际上就是不断的辱骂刺激，再辱骂再刺激。
哎呀，
他认为邝维·布朗应该像他一样，或者像湖人队的那个男人一样，渴求学习一切，疯狂虐待自己，拥有无限的竞争心。乔丹曾经说，30分我没有很多的要求，哥就要求你每场得30分。你看啊，邝维·布朗，哥给你算一下啊，篮球一共打4节，你只需要每节投入2个球，这就4分吧，再造2个犯规，罚4个球，4节正好30分。容易不容易不？
邝维·布朗这个让我想起了那个九头虫让底下那个虾兵蟹将去抓唐僧师徒4人，然后虾兵蟹将说，我呀
就我呀
我呀，
你得了30分，哥跟你说，你跟湖人那胖子打一平手，我就能跟那后卫打一平手，咱们今年就能争冠。
哎呦喂，
这么算账的吗？
对，
这么算账的吗？
对，邝维·布朗说，哥，我做不到。
我呀，哎呦，
乔丹说，不，你能做到，我以前就能做到，你为什么做不到？你就说你想做到。邝维·布朗说，哥，我不想。这一年在奇才对阵印第安纳步行者的比赛里头，飞人殿下仅仅得到6分，连续866场得分上双的记录就此中断。下一场回到主场面对夏洛特黄蜂，暴君逼迫自己回应，他上场38分钟，仅第4节就得到24分，全场卷走51分、7篮板、4助攻。下一天是一个背靠背的比赛，面对新人肯扬马丁，乔丹记得马丁跟记者说，乔丹老了，把他交给我一个人。开场之后，马丁跑到乔丹身边说，老头子，我今天背有点小伤病，不够利索，但是我今天晚上会把你防住的，你休想在我头上得多少分。乔丹说，逼崽，我告诉你，狮子面前兔子受不受伤有他妈什么区别。
哎呦，
肯扬马丁说这话确实有点装逼了啊，没那两下子哥们儿。
结果当天晚上乔丹得到45分、10篮板、7助攻、3抢断。
哎呦，填满数据栏。
但是要知道，39岁的躯体已经无法承载他爆裂的意志了。他双腿已经失去了之前飞天遁地的神奇，甚至在赛程进入到深处，膝盖开始肿胀疼痛的无法弯曲。于是赛季末球队宣布，乔丹因为膝盖问题缺席剩下所有比赛。奇才的胜率和心气一落千丈，无缘季后赛。要知道啊，这是乔丹从1984年进入 NBA 开始的第一次提前钓鱼，可怕不？他一辈子没错过过季后赛，这是第一回。
10连得分王呢，
真是，
确实是老了，不是别的。
对，就算是第一个菜鸟赛季，他带着一队的毒枭，仍然打进了当季的季后赛。如今他39岁了，加入了去年联盟东部倒数第一的球队，场均的23分大幅度拉低了自己的生涯平均数据。增加了没有进入季后赛的耻辱履历。你已经是统治了大海所有财宝的人了，为什么还要出来？你究竟是为什么？球迷不知道，媒体也不知道，但是乔丹自己清楚。我们说回来啊，视角回到我们的洛杉矶湖人。就是赛季之初啊，本来要去日本打这个季前赛
啊，
机票都买了，911那炸了，
哎呦，
球队取消了整个秋天的一切出行，而且湖人感觉就陷入一个多事之秋。小鱼费舍尔又伤到了脚，需要接受手术，奥尼尔弄伤了脚趾，从训练营开始那一天做的手术。
呵，
小爷你听明白了吗？就是你歇了一整个暑假了，开学第一天老师问奥尼尔哪儿呢，人说奥尼尔今天做手术。
什么人都是，
就是你歇着的时候不能做吗？
对啊，嘛呢？这不是故意吗？
唱歌呢，
唱歌。
预计缺席2个月，奥尼尔给世上所有的社狗打了个样，说我工作时候受的伤就要工作时候瞧。
干得漂亮。
哎呦，唱 KTV 没让我受伤，我为什么要在唱 KTV 时候治疗？
对对，
菲尔杰克逊94岁高龄的母亲去世，教练季前赛也歇了。
哎呀，奔丧去了。
科比回到费城参加祖父的葬礼。
哎呦，
你看这球队
事儿真多呀！这一家子
没有一个全国人。
是啊，这哎不是训练有人来吗？我就想问，福克斯说，我好不容易戒了色，到这来你们告我不训练了。
对，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多事之秋，让球队陷入了短暂的团结。 因为湖人面临的真正困难是版本更迭。在2002年赛季，联盟出台了关于区域防守的新规则，是联盟历史上首次允许区域防守
联防。
对，
哎呦，
规则削弱最大的就是奥尼尔。
对，
因为有更多人可能会在他旁边了嘛。
对，
这事儿以前是不允许，
不允许。
比如说我这队儿，我五个人就盯一个人就不行，
非法防守。
就你，我给你举个极端，我给你举个极端的例子吧，你就想象山王战吧，就是樱木就退到己方半场，大和田就得跟着他
啊，
就让赤木打小和田一人，
哎呦，
就是这个规则。是，刚才说到了奥尼尔要面对更多的防守人，奥尼尔怒气冲冲的跟媒体说，我知道你们都跟家练联防呢，那是他们老爷们干的吗？
哎呦，
真正的 soldier 就应该一个人面对我。
哎呦，
不是，我说一句书外的话啊，就凭什么呀？
对呀，凭啥呀？
去
三百来斤，快两米二的，我一个人面对你，快文老说我呀，
我面对不了。
去年
不，你想面对不？哥，我
不
想。
不想去年76人的中锋穆托姆倒是单防你来着，人家让你那大胳膊根子一肘子就扫人老脸上了，
哎呦，
弄人老穆一嘴血，
哎呦，
你还说人家老穆说。他总是像女人一样躲在我后面，我没看见他就肘着他了，就多欺负人，
是侮辱女性，
对，
素质啊，这个就是这个被动技能，
被动技能
触发了啊，
随时触发。
对，那个赛季湖人最终拿下58胜，挺进季后赛。第一轮4-0横扫不负当年之勇的开拓者。第二轮他们遭遇当季的 MVP 蒂姆邓肯，再一次3-4的经典系列赛。这次邓肯占据了上风，尤其是第五场生死战的时候，邓肯在湖人的内线得到了霸道的34分、25篮板、4助攻、2封盖。
太夸张了吧，
什么数据都是。
相比之下，就连钢铁气球都相形见绌。但是双黄的合体还是太赖了。系列赛科比打爆了马刺所有的外线，场均26分。赛后波波维奇评价科比的与众不同是在困境中对胜利的执念，这种求胜欲我只在那个男人身上看到过。就波波维奇的著名画面，就这场布置的布置把战术板砸了，就是这个系列
什么玩意儿，
教练急眼了，
真急了。
布置来布置去，科比
没用，
超级干拔
没法弄，
无视所有防守，一记中投
属于开挂。这是
在西部季后赛的另一端，是今年战绩联盟第一的圣塔拉曼托国王。他们是当年 NBA 最流畅、最犀利、最佩莫能御、最水银泻地、最无孔不入的进攻大队。他们有乖张难测的王牌克里斯韦伯，有狡诈的中锋前南斯拉夫的迪瓦茨，前南斯拉夫的射手斯托贾科维奇。你说他们这地儿都产这个东西。长得像禁酒令时期白人黑手党一样的后卫麦克比比。替补席上还坐着未来将要犯下灭诸九族大罪的土耳其特工特克格鲁。
敢打我们吴皇的脸，就特克格鲁，死刑犯，这时候还蹦着呢。
对，
这个队可比咱们上一番说那国王厉害老多，
鸡多了。
这个从白巧丽到 BB 那是一个质的飞跃啊。
对，
整个球队忽然从巨好看变成了巨能打。
对，确实是。再加上他们的进攻大师的教练阿德尔曼，
凑齐了，
让他们的进攻愈发难以抵挡，
而且很新潮。
对，
版本很新。
对，要知道在他们在上一轮啊，刚刚淘汰了新崛起的金发船长诺维斯基带领的团队。
这个诺维斯基的苦命生涯也开始了。
金发诺维斯基带领的团队已经是 NBA 第一狙击手团队了。
太能投了，
本赛季进攻第一，但是他们1-4输给国王的比赛里头，国王每一场比赛要得到将近120分
啊，完全没有防守啊。
五场比赛国王总计207次把篮球放入篮筐，这里头有115个球是上篮或者扣篮。大家想想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今夜不设防，
就是没防守嘛，
篮下根本没人，空荡荡，
就说明
放弃了吗？
不是，就是跑太贼了，
咱就这风格。就是我只要比你进的球多一个就好了嘛，不一定非要防守啊，
全是漏洞，全是机会，
全是漏洞。
前三场打完啊，湖人对国王，湖人1-2落后，第四场科比首节一分未得，上半场湖人落后24分。下半场鲨鱼和科比突然同时苏醒，科比下半场26分， 最后一次进攻97-99，湖人落后，科比突破球弹框而出，鲨鱼抓到本场的第18个篮板，投篮被干扰，球在乱战中被拍出三分线外，罗伯特霍里在三分线正好捡到了皮球，0.6秒，他根本没有时间调整，立刻扔出了一记三分，球穿网而过，绝杀，幸运过关。
嗯，
第五场、第六场，湖人和国王各赢下一场。要特别说的是，2002年的 G6，当值的主裁判多纳吉因涉嫌操纵比赛而锒铛入狱。
哎呦，
他口头交代的是，本场比赛是联盟希望看到抢七而控制的比赛。
嗯，
但是在庭审间没有提供过任何实质的证据指向这个结果。
嗯，是。
第七场啊，双方战到加时，双黄共出战50分钟，双30双10加篮板，湖人获胜。比赛结束之后，失望透顶的国王球迷围堵着湖人的大巴车，孩子气的鲨鱼和科比号召湖人全体球员脱下训练裤，脱下裤衩，光着屁股贴着大巴的玻璃。
什么玩意儿？
大巴在震天的谩骂和石块中疾驰而过，据称这叫月圆之夜。
啊，
哎呦！
这一年总决赛面对篮网，两队因为实力相差过大，湖人毫无悬念的4-0获得了总冠军，3连冠。在 NBA 漫漫的历史长河里只出现过5次，而 NBA 70年代以后进入真正的现代篮球之后，只有乔丹做到过2次，连黑白双雄和天勾都未曾做到过。伟大的航路上 OK 两人以皇帝之姿君临天下，夺冠之后球员通道里，鲨鱼一身便装，穿着大衬衫，戴着鸭舌帽，而科比则穿了一件23号的公牛球衣。
啊，
我去！
科比看着鲨鱼说：“祝贺你，联盟最具统治力的球员。”鲨鱼也回复说：“祝贺你，联盟历史最佳球员。”鲨鱼又接了一句：“你把自己的8号给我穿回来。”科比张狂地叼着雪茄说：“不不，我今天就要穿这个。”
哦，
我去，
哎呦，
哇，
还是这种 play， 哎呦，
这种 play 还行。
嗯，你怎么穿着品如的衣服？
什么玩意儿？
好骚啊！
嗯，此刻别说鲨鱼了，就是这件球衣的主人科比也不会放在眼里。
品如也不好使，
不好谁也不行，真的谁来也不行。今天
我就要穿这个。
对，24岁的8号啊，以为自己已经到达了伟大航路的尽头。以为自己拥有了全世界所有的大秘宝，他以为他自己的海面会一直波澜不惊，一帆风顺下去。咱们看看后面会发生什么吧。
嗯，
今天就抢到这儿。
对，
好嘞，
哎，好吧，友谊的小船马上就要翻。NBA 马上就要变天，接下来那的年份就是2003。
哎，
2003出大事儿，
出大事儿。
嗯，
咚咚咚咚，咔。石头蹦开了，
噔噔噔噔噔！
你这石头蹦开了，可有点恶毒啊！
啊，怎么说啊？你想，哎呀，你太脏！哎呀，不是那个意思啊！
你就那意思，你承认了吧？你就
不是那意思，不是那意思，
是吧？
2003年是我们万众期待的一年，
嗯，
因为那一年爵士巨星在 NBA 登陆了，
嗯，是吧？
嗯，
然后呢？
告诉他就要换换位置了，
哎，
是吧？
是吗？
嗯，
咱们下期聊这个吗？
下期有可能聊到，
嗯，
有可能，有可能，只能说
有可能。
对，反正就是我作为一个纯詹迷吧，就是号召各位詹姆斯球迷，就是都关注一下这个节目，
嗯，
因为我们不一定哪分钟说到他，
啊，
对吧？
不是，你们哪分钟都会说到
他。好吧，
好吧，
告别艾弗森，告别乔丹吧。
嗯，好嘞，那我们这期的浪谈 NBA 系列。
哎，
到这里先打一个节点，
我们2003年见，
拜拜，
拜拜。
Why do you want to fight?
What you talking about? I just told you why.
No, you didn't, Donnie. Why do you want to fight? I get why they want to fight you. I know what they're fighting for. What about you? Listen to me. You got everything to lose. He's got nothing to lose. When a fighter ain't got nothing to lose, he's dangerous.
some better days. I kept on having sleepless nights. But nigga, that's life. When you're trying to do right like Spike, but the licks be licking enticing. This shit's such a roll of the dice. Police wanna read me right. I got no time to relax. When the wall up against my back, my vice rich on attack. Nigga, I look at your life. Mike Wills in my life. This life, hit it like Mike. If it's that, then come on, strike. Fuck these niggas mean. Nigga, I do what I mean. Nigga, I came up in scenes that these niggas never seen. Every day I get the fight.
Mike Wills. Fight. Eva James. I was asleep. Woke up, starting a fight about a quarter past three. Who is Diane Gucci? Who is Monique? I said, I'm the dope man, everybody know me. Chilling in the club in the VIP. Nigga, wrist rigid and all the hoes dig it. But it's always one young nigga wanna be brave. Like, we won't put his ass on the fucking front page. Put your hands on me, that's a RIP. Well, it's home like a hummingbird, sting like a bee. Put the drum in the bitch like a mule, make it kick. She's so strong on the dick, she just swung on the bitch.
Twice. I be with the homies on the block, they ain't living right. I be with the homies on the block, they the killer type. I be with the hom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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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gorilla type.
Why'd you store that? No, nigga, hold that. Fuck your party, supposed to be a throwdown. Niggas know the program, the program, the program. I'm spinning nigga face, pipe a nigga, hold down. Take a nigga chain, take a nigga chain, take a nigga chain and sell it back to him. Everybody know you a hoe. Hey, that's how YG do him.
Right in the street, call me Silla. Laying up there what you like. Heard you be talking up under your pillows. I get it popping on sight. Not just on mic, get you beat like a mic whip. That drum hanging under the tick. Kill. The drummer like ears, I'm dead serious. Give a fuck about a nigga hype. I still put you.